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，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，请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的电话是604-717-8369。
在人生路上，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，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，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。
你我。 笑，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，就是天堂。
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
只要微笑，
只要月亮，
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何心怡，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。今天节目时间里面跟你分享一位江心田先生他的见证。江心田先生呢，他给自己一个花名，就是不倒翁。为什么呢？跟你来到讲一下。江先生呢，他在台湾出生的，就1979年底呢就去到美国来到去进修。现在有差不多年纪了，他就说50多年前他是一个很调皮很顽固的小哥。一般人呢就会说他是一个问题小孩。他出生在一个兄弟姊妹都非常优秀的家庭。他记得当年他家姐是被保送去到台湾大学读医科的。而他的弟弟在台大医科读书的时候呢，不单止呢是做学校里面一个社的社长，又同时呢又做中国时报的副刊的作家，又做呢生命线那个组织的张老师，还要呢同时做一间电子工厂的老板。而江心田自小呢就当然跟个弟弟一起长大啦，但是就从来没有见过个弟弟是坐下来很勤力地去刨书的，但是竟然可以呢是同时兼顾这么多样东西。那就是说他那些的兄弟姊妹家姐又叻啦，细佬又叻，咁就系咁啦。喺呢种咧比上不足，比下就更差咁样嘅状态底下，咁你叫江心田点咧？佢就决定咧，就将游山玩水当做系佢个本行。佢朝早孭住个书包去翻学，不过佢就唔去学校。佢觉得咧，成个广阔嘅天地，成个社会先至系佢嘅学校。佢行遍台湾新竹嘅嗰啲大街小巷。亦都咧周围去睇小镇旁边18尖山上边嘅每一个山窿，嗰啲其实就系咧当年日本人留低嘅弹药库。佢就周围去行，周围去睇，亦都去研究好多台湾嗰阵时嗰啲家庭工厂嘅作业嘅流程，譬如话晒米粉啦，或者咧系做电灯，或者系做圣诞嘅灯胆啦。咁咪似似地我哋旧时喺香港嗰啲嘅家庭工业啦，咁佢就专注意去睇，佢甚至试过啊，骑上去一只牛嘅背脊嗰处，就咁咧就玩一日，冇去翻学。等到放学嘅时间一到咧，佢就准时翻屋企啦。咁喺屋企咧，佢几乎每日咧都要俾阿妈闹嘅。阿妈闹佢咧就话，连家姐身上嘅一条毛啊，佢都比唔得上啊。不过咧，闹归闹，江心田自己就从来都未试过失去自信心，反而呢可以说是越战越勇，每日自己都玩得好开心，亦都觉得自己呢是乜嘢都做得到。咁当然啦，有时希望可以阿妈闹少啲，咁佢就时常呢用自己嗰啲小聪明嚟到去应付危机，咁好多时呢都能够转危为安嘅，咁心里面都仲觉得自己几叻。好啦，到初中一年级结束嘅时候，成绩单上边满堂红，咁点算啊？咁唔敢咧，交俾父母去抌印啦。咁佢竟然咧自己咧去改过嗰张成绩单之后先俾父母睇，咁样蒙混过关。咁成绩单抌咗印之后，又要交翻学校噶。咁佢就喺咧交翻学校之前咧，又改翻转头。咁虽然呢係俾老师发现，就要求呢再拎返去俾家长去签字嚟到证明。但係呢江心田当时竟然呢又凭自己一啲小聪明解决到问题过到关。咁就係咁啦，
他大了之后就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倒翁，偶然遇到少少挫折，他就找些小聪明来到去解决。他心里面想，就算被人推倒踩下去都总能够再站起身的，完全不影响他游戏人生那种心态。还有加上就是他虽然书读不成，他手作的东西又挺厉害的，所以很多功夫他都懂做，那他更加是自豪了。结婚之后他时常对个太太瑞霞他这话，他除了生小佬哥我不得之外，没什么事是可以难得到我的。好了，在二十几年之前，他的太太瑞霞呢就信了耶稣。当时江心田他就觉得那件根本是不值得鼓励的事，尤其是呢是对他两个儿女来说，年纪轻轻凡事不靠自己努力，有哪个可以靠啊？他以自己成长的经历来去教他自己的仔和女，叫他们不可以去依赖别人，那个别人是人也好神也好都不行，一切只可以靠自己。后来甚至呢是严厉到一个程度，连呢上一代阿妈爷给小佬哥那些过年利是钱，江心田都不准两个仔女来去拿。对于教养小佬哥，他其实就没什么经验，完全是凭自己那个成长的历程，还有一种做人爸爸的本能，就是这样自由发挥。每一次遇到难题，他就用一些自以为是的方法来去解决，从来都不认为有些什么可以难得到他。不过儿女不是他，他亦都不是他的儿女，不能够说吸个帽下去的。虽然他不愿意他的儿女重蹈他自己的覆辙，行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辛苦的路，但是他不明白，不是每一个人呢被人踩了下去之后都可以好像他一样爬翻起上来，还可以越战越勇。有一次他的仔临考试的前一晚，他就发现个仔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完全不懂，于是呢就立刻发挥苦战的精神去帮个仔补习，逼他一路读书到半夜，结果怎样呢？两败俱伤，他教不到什么，个仔亦都学不到什么，反而呢经过一轮这样的苦战之后呢，两个人的关系跌到了谷底，个老豆就好嬲，好失望，个仔就好疲倦，好绝望。另外一次个仔是读紧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他要回宿舍了。的前一晚，正当个仔为到又能够离开父母，自己享受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的时候，就好开心啦。但是个爸爸突然之间发现，原来个仔学校认识了一个不是太好的朋友。咁个爸爸即刻当机立断就取消咗个仔呢住宿舍嘅嗰个资格。咁佢本来以为咁样做就可以令到个仔呢係修心养性，好好嘅学习，好好读书啦。点知适得其反，两父子之间嘅关系呢就更加紧张啦。个仔返大学之后呢渐渐就失去斗志，人生完全冇目标。个成绩读成点，能唔能够毕业，毕业之后要做啲乜嘢，个生活有冇着落，完全佢唔理。对佢嚟讲，唯一重要嘅就系嗰日点样过啫。成个人就好似行尸走肉一样，乜嘢都冇兴趣，亦都乜嘢都唔惊。旁边嘅人亦都唔可能呢用任何嘅鼓励、威胁或者利诱嚟到去影响佢。后来个仔仲俾大学嚟到劝退，即系话要佢退学。甚至呢想去啲低层次啲嘅社区学院呢都唔接受佢。更弊嘅呢就係个仔又唔去工作。咁去到嗰个时候，江心田先知道一个人冇咗斗志係好可怕的。当佢睇住个仔嘅情况越嚟越弊嘅时候，佢哋就去搵心理医生。但係点知嗰啲专家俾佢哋一句冷冰冰嘅说话。你哋所犯嘅最大嘅错误就是没有将他赶出家门。其实江心田他们并不是没有试过将个仔赶出去，但是身为父母这样做真是谈何容易呢？将个仔赶出去之后，每日 做父母的在家拿起饭碗的时候，就想到个仔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吃呢，有没有地方住呢，于是又想办法将钱存到去个仔的银行的户口那里，又或者辗转的托朋友呢交啲钱俾佢，就系咁恶性循环，一次一次上演呢一个父母内心煎熬，儿女又仇恨父母嘅一个咁嘅悲剧。走到嗰一个阶段，江心田仍然都唔承认自己已经行到尽头，每日仍然都喺度谂紧点样解决问题，亦都唔愿意接受上帝嘅帮助。但系佢嘅太太已经系信咗耶稣啦。个太太会去教会，会为个仔嚟到祈祷，但系江心田呢，仲系嘲笑佢，佢自己亦都唔希望教会嘅人嚟探访佢，佢完全将自己孤立起上嚟。好啦，佢靠自己嘅办法，嗰个仔唔单止冇翻嚟，反而离开屋企系越嚟越远，而上帝嘅鞭打管教就喺呢个时候开始啦。江心田经历得到就系上帝对顽固嘅人。那种的鞭打是特别严厉的。既然个仔的问题没有令到江心田屈服呢，神又进一步的来到管教他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屋企里面每一个人都出了问题。个女在翻返去美国东部实习的前一晚，父母就从亲戚那里辗转知道，原来个女呢是得了严重的忧郁症，在学校已经企图自杀过好几次。找过好几位医生去治疗都没用。有一天朝早他不告而别。那父母就将他由东部将他带回来。但是情况没有改善。当个病发作起上来的时候，他全身震晒。上下的牙呢是咳咳地在那里响，没办法控制。江心田还一定要将家里面所有的药物全部收起晒。如果不是呢，个女呢见到药就吃，一不小心如果是留低佢自己一个楼上的时候，佢会反锁嗰个房门，然后打开个窗门就想呢跳落去。医生亦都话俾佢哋听，两年内呢个女都唔会有办法好返。当佢哋正系束手无策嘅时候，坏消息跟住而嚟啦，就系佢嘅太太被确诊系得咗癌症，而佢自己辛辛苦苦创立嘅公司呢，他又被迫要离开，然后失业在家。一连串的打击令到江心田看不到任何的希望，早上起身不知道那天怎样过，有时半夜会难过到呢起身坐在地下那处大喊。每天担心的不只是自己，还担心个仔、个女，还有仔女在父母过身之后他们怎么办呢。卒之呢，江心田放低佢所有嘅骄傲，佢开始嚟到去谂啦，自己系咪已经行到去自己嗰个能力嘅极限？佢曾经认为自己呢冇嘢唔得噶，无论乜嘢困难都可以解决得到。佢以为自己系一个不倒翁，跌倒之后就能够再爬翻起身。不过50年过去啦，回头望下过去嘅岁月，几乎冇一件事系按自己嘅意愿成就嘅。他总是要求个仔要有他一向自以为豪的信心、恒心和耐心，但是结果呢，个仔长大之后变成一个毫无斗志的人，而个女咁聪明、咁优秀，一直呢是他的骄傲了，认为呢所有的事都会没问题。点知当他的忧郁症一发作的时候，那种完全没办法控制的那个样子，真的令到个爸爸心都碎了。然后还有个太太呢，太太的健康，她的疾病更加是她完全没办法可以掌控的。就连呢她自己是创立的那番的事业，以为呢诚实努力正派的去经营就一定会有好结果，怎知最后呢她被踢出局。她想下怎么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结果是这样呢？那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，原来人是很有限制的，无论多聪明多努力都是没用，看来他已经走到去尽头。不过神的恩典就在那个时候开始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底下，他开始走入教会，这么巧唱赞美诗， 他的心有很深的感动，可能自己的生活实在挣扎了很久了，他的眼泪竟然不断流下来，不过同时又觉得整个人轻松了很多，好像一路担住一个很重的担子，不停在树奔跑的一只老马，现在觉得能够摆下一些重担了。渐渐他开始感觉到上帝的存在，觉得就算个天冧落嚟，都唔需要自己一个人去担起，遇到困难亦都唔需要事先去担心。佢内心开始有一种喜乐嘅感觉，嗰、那个系40年嚟从来冇过嘅嗰种感受。以前佢时常喺事情仲未曾发生之前，就已经筹算好晒，试图将所有嘅细节都考虑周到，但系而家呢？他将这些东西都交托给上帝，相信上帝一定会预备和带领。对于两个儿女，他都学习放手。他发现和个仔的关系开始没有旧时那么紧张了。其实以前两父子试过是大打出手的，甚至爸爸是被警察用手镣由外面是带回家的，这样的场面都曾经出现过。但是现在竟然同个仔嘅关系慢慢系改变，而个仔亦都开始恢复一啲嘅斗志，去工作，去完成读咗10年嘅嗰个大学。后来亦都好奇迹嘅遇到一位好优秀嘅女仔，几年之后仲同佢个仔结为夫妇。呢个系江心田当初谂都唔敢谂嘅，而佢个女亦都后来竟然是俾佢可以预约到一位嘅医生嚟到去诊治。3个月之后，那个医生话俾佢哋听，个女系完全恢复咗，唔需要再食药啦，能够再翻去学校嗰处嚟到去读书啦。而个医生仲话呢，能够喺咁短嘅时间里边恢复正常，系佢行医以嚟唯一嘅奇迹。后来佢个女就由法律学院毕业。然后在一间的律师事务所那处工作，经过几年的时间，始终都没有再出现问题。回顾上帝过去几年的带领，江心田真的觉得是心里面很衷心的来到去感谢。前面可能还有很多挑战，但是他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，他不需要再是这样苦苦的挣扎，亦都唔需要再对前边嚟到恐惧。听众朋友，但愿江心田佢嘅体会都能够成为我哋好实在嘅一个把握。愿神赐福俾你。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处，再见。
你今日心情好吗？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，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！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。3分钟天晴，
何心怡女士。
夫妇之间除了是一份爱的关系之外，当中也都包含权力的互动。人世间的权力来源分为6种，第一种称为合法的权力。传统的丈夫是一家之主，但是今日如果没有真正的实力，而只是以地位去压人，已经不是大势所趋。公司的老板都要以德服人。现代的丈夫不可以看自己是一家之主，看为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第二种权力是来自你拥有一些对方想得到的报酬。过去经济是丈夫最大的报酬权力，今日太太已经成为家庭收入不可以缺少的一份子，那做丈夫的似乎不能够以金钱得到权力。第三种权力是来自说服力，男性善于理性逻辑，丈夫亦都往往以解决太太的问题自居。可惜今日太太要跟丈夫沟通，她是想渴望得到情感的支持和共鸣，多过问题的解决和分析。说服力用在不适当的情况是会弄巧反拙。第四种权力是来自专业，家庭是太太的领域，丈夫最能够称雄只是做一些粗重的事务，譬如修理家居电器等等。而亲子沟通、夫妇沟通，丈夫反而要向太太学习，
第五种是强制权，或者不少丈夫自觉权力失去，在不能够控制大局底下，就强行要太太遵行丈夫的决定。最后一种权力是来自个人的魅力，称为指向的权力，这个是丈夫其中一种在权力上的出路。既然我们在地位、报酬、说服力、强行上面，太太慢慢是跟我们看齐，丈夫怎样能够带领太太，他就只能够靠一个爱太太的心，将太太的心赚回来，这种的权力可以说是爱的力量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有一个最新的手机应用程式，如果你想重听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 App Store 来下载 M.AD Radio 来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，请致电604-717-8369，或者可以上网 www.febccanada.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。